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基督徒姐妹活成麦麦的样式的情况不少。
拉麦活成那样，活成人中的马斯克。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海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对《再见爱人四》的盖棺定论。
我们哪有权利对人
家盖棺定论？感觉好像指手画脚一样。
我们只能说，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2025年了，但是我们把2024年的所谓的流量密码，在我们这里做一个了解。
对对，因为《再见爱人》本身它也播完了。
对，
在我们做的这个期间哈。那我们自己呢，对他当中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讨论和分析呢，我们也尽快的把它做完，所以说就叫盖棺定论。我们这两集节目呢，想对《再见爱人》里面提出来的一个话题叫做匮乏。就是从所谓的麦学身上哈，看到好像认知匮乏呀，情感匮乏呀，物质也好像比较匮乏，他不是里面最有钱的，我们就匮乏这个题来展开讨论。那上一集当中咱们已经讨论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真相实际上就是从匮乏来的，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匮乏的世界，因为不满足，所以说我们才一直想有。但是呢，那个有的模式呢，又是我们在伊甸园中久远的已经飘远的那种记忆里的基因里面的那种满足感一直吸引着我们想去寻求。实际上那种满足感是上帝预设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好使我们去寻求从他那里得满足的一个路径。
对，
可是因为我们用错了这个路径，所以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了匮乏，可是我们无法解决匮乏，我们就只能从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者是物身上我们去争去夺，以至于虽然推动了社会的文明的进程，但是始终是在一个痛苦当中。
其实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看，正是因为物质的有限性，以及其他所有东西的有限性，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前进。
对啊，
但是撒旦呢，其实也在利用这一点。比如说，人在欲望不能满足这件事上，我们说是有一个原始的去追求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动力。还有一个，撒旦他不会只从这个地方出发，他会让你看到其他人比你有的更多，或者说你可以从其他人的碗里头再舀一点过来，这就出现了造成我们人类痛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比较。
对，
我听到一个大学老师讲的一个小故事，我简单点说吧。他太太有两个姐姐，也有两个姐夫，也就是说讲故事的这位老师呢，他有两个连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就是他太太的两个姐夫啊，这两位呢都比他成功，但是这两位呢，一个是在军队的，一个是在医学的，相对于说这个大学的老师呢，那两位呢都比他封闭一些，就是出国啊什么的都比较少，但是社会地位都比他高。他们有一次家庭聚餐，你想家里有这三个女儿，爹妈都是相当相当的这个有一定社会地位。
是的，
所以他就给我们讲，他说这个我们吃完饭以后呢，自然就是我丈母娘领着他的三个女儿啊，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喝茶，那我岳父呢就领着我们这三个女婿就进了他的书房。进他书房以后呢，岳父呢就从书架上拿下来一个木盒子，说这是他的学生啊从古巴带回来的世界上最好的雪茄。有多少呢？可能这一盒还剩了有个十七八根。然后老爷子拿出这个雪茄来，就对那个大女婿就说，哎呀，你看你在军队你也很少能够出国，这是好东西，来你拿上十根，就给了他十根。到老二这儿说是个大夫是吧，也出国的机会就比较少，给你五根吧。那就到了讲故事的这个老师跟前呢，就说你都不缺这些东西，你成天到国外讲学是吧，你拿三根就可以了，你尝尝吧。他说我很开心，我就拿这三根。但是他说我太太目睹了这一切，他说我太太在回家的路上一言不发，然后临下车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我爸有病啊。当时我们就都笑了。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很大的痛苦源于比较。
对，
他说如果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大女婿拿了多少根，二女婿拿了多少根，我老丈人就给我三根顶级雪茄，那我和我太太都会非常开心的。 都会欢天喜地的感谢爸爸妈妈，然后拿着三根雪茄回家，一路上还说，哎，你看咱爸对我挺好的，还一直惦记我。
嗯，
但是因为给了老大十根，给了老二五根，给我三根，我太太就开始埋怨他爸了，对不对？尽管还不至于怎样，毕竟就是个雪茄嘛，但是就这个小小的比较，我们就看是不是人的痛苦就产生了。
是，
那么麦麦在《再见爱人》这个剧里，他在很多地方有表现，你比如说他长相，他看见黄圣依了，那两个人的这个外形条件差异还是很大的，而且葛西呢本身的自然条件用普通人的审美标准比麦麦也好，尽管李行亮一直说你是我眼中最漂亮的，你是我眼中最漂亮的，没用，他这个容貌焦虑立刻就产生了，而且人很奇怪啊，你说人家这两位女士比你长得好，人家错了吗？不是人家的过错吧？但是你看麦麦的这个字里行间好像就是你们欠我的，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氛围就开始弥漫开了。幸亏啊是在镜头面前，而且黄圣依也好，葛西也好，做的相对比较大度，他们没有把火引到自己的身上。实际上麦麦在开始一两集的时候跟他们在处的时候，他是怀有一个敌意在里面的，他有点故意捣乱，你来管钱我就瞎买东西，我管钱我就不让你怎样。人和人之间往往是这样的，我的条件比你差，一个是我会觉得自卑，第二个我就会把你列为我的敌人。
其实这个不光是麦麦身上有，我觉得是个人都有。比如说你有个好朋友，或者是你认识的人，你同事啊什么的，在一块儿工作的啊，哎，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买了一个比你好的车，对吧？或者是他带了一个比你好的表，
对，
对吧？或者是他有了一个更好的机会，一下子哪怕是你的好朋友
升职了，
他升职了，
他的娃比你娃学习好，
对，你的心里头哈，真的是没有深深的为他开心。很多时候我们一闪而过的心思意念里面一定有那个
嫉妒，
怎么会是他呀？对，他怎么会这样啊？
他凭什么会这样？
对，我们都会有。那有些按着修养好一点的可以把这种压下去啊，表面上我们还是恭喜恭喜
对
什么的，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面他不会真心的为着你身边你认识的这个人比你好而感到高兴和祝福。
没错，
很难。
人呢，他很狡猾。你比如说当一个事情出现在一个比较容易被搅浑水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得比较激烈。比如说咱俩都是同事，你升职了，然后我呢待在原位置上没动，那我就会找很多理由，在方方面面上我就会不停地去争辩这件事。明里暗里我都会为你设置这种障碍，我会把你列为我的敌人，对你充满敌意，然后不停地揣测你。但是哈，你会发现其实在很多例子中你是说不出口的。我还是说那句话，就是长相这个问题。你说人家黄圣依也好，葛西也好，比你长得漂亮，是人家抢夺了你的东西吗？不是啊。所以这个例子就变得太极端了，你就说不出口，你知道吧？你说不出口的时候，但是他是有这种不平的，他可以质问老天爷啊，你凭啥让他生得这么漂亮？这里头他会滋生出来一个什么呢？他就会出来一个自怜在里面，他就认为我啥都不如人家，因为我啥都不如人家，所以我就活该倒霉吗？他就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我们分析再见爱人，我们分析了自怜呢，我们说人有被看见的这种需求啊，其实都是出于说不出来的那个不平衡。
我觉得麦麦对葛西哈，就是同性之间这种感受，你被你捕捉到了，但是你有没有捕捉到他和李行亮中间的那种？
哦，
也有这样的一个小心思。
是
比如说他从来不愿意听李行亮的歌。他也不愿意去了解。
其实麦麦唱歌很好听，你有没有注意到？
是的，
他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对音乐毫不兴趣，根本不是的。
不是，人就是这样，就是一旦你身边的人，哪怕是你的最亲近的，你的丈夫，
他比你强，
他比你强的那一点，你都是不愿意承认的。你不承认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自卑吧，哈，导致
我就在一个赛道，
对，那我就不去接触你，或者我就不进到你的这个
我表现出来
强的这个地方，
不以为然。
对，我表现出不信。
哎，我表现出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兴趣。对，我也是看到这个细节。他开始说，哎，我对音乐没一点兴趣。但是我们听到他唱歌，我们知道这个女孩在音乐上是有一定的天赋的。而且我相信他们开始走到一起都是音乐爱好者。是吧？而且甚至有一点他对李行亮这个音乐的这个仰慕，很有可能的。我觉得这是一种他的本能。
我觉得 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或者叫世俗婚姻辅导来讲，会说这是因为麦麦在其他方面没有被满足。
嗯，
他这种没有被满足呢，他就会给自己竖起个厚厚的墙，比如说我的自尊没被满足，
嗯，
我的自信没被满足，
嗯，
我的爱没被满足
的
话，
我
的
安全感没有被满足，
那我就要在某些方面我要自己满足自己，或者自己给自己增加信念感。
你要说我自己满足自己可能也满足不了自己，我起码得自己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对的。所以他就会，
他是战斗状态是吧，
是，
就是说你要保护嘛，你就是防御，嗯，把那小刺儿都给竖起来，
对对对，
然后我把各种导弹都给竖起来，
对的，
一旦有风吹草动我得先发制人，
是的，
所以我才敢给李行亮说离婚，孩子给我，钱给我，
对，
对吧，
实际上他所有的是防御状态，
这个就是一种威慑，
对对，
他都是防御，这个我完全同意。为什么会防御呢？他担心别人攻击他。
嗯，
为什么他担心别人攻击他呢？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就是丛林法则，
嗯，
就是当你能攻击我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攻击我，我都会觉得危险。其实李行亮表现出来对他的种种的宽容啊，对他的担待啊，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不管是自欺的还是自洽的哈，让他还是有这种不安全感。我们在前几期里看到了一个怪的现象，
嗯，
他要造成一个局面，让李行亮从内心里觉得亏欠他，
嗯，
这个亏欠永远都不给你补齐的机会。那么我在这种亏欠中，我是一个债权人，你是一个债务人的时候，我永远不给你给我还上这个账的机会的时候，你就永远在我的掌控之下。
嗯，但是我倒不想进到他们这些心理细节或者是婚姻的细节，
嗯，
因为很多我们不知道。
对，
就是我包括我刚才说可能李行亮对他某些方面没有满足，李行亮表现出来就像你说的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细节，
嗯，
我只想说这种心理这种状况是我们在婚姻里面人会有的，我们要把它抽丝剥茧的拉出来。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你可能整个一个假期对我都俯首帖耳，但最后你一个眼神，你可能就是让我知道啊，哦，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你为了敷衍我，
嗯，
你为了
对的，对啊，
维持这个婚姻，
个人的解读啊，
对吧？你从内心里是极度看不起我的，
嗯，是是是，
这个因为这个夫妻中间这个东西太微妙了，
对你很难就把它摊开到我们饭桌上一五一十的来分析，对，这没有必要。所以我想回到的还是这个他的那种没有被满足。说到没有被满足，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匮乏嘛，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现实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说了，这个匮乏这个词是我一直从跟这个剧到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上一集已经分析到了，匮乏是我们人类的本质状态，
对，
最底层的一个缺失，一个出厂设置，
对对，
确实是这样子。我自己在想，在婚姻里麦麦表现出来的这个匮乏和我们整体，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婚姻的鸡毛蒜皮啊，一地鸡毛的这种争斗啊，这种不和谐啊，多多少少也有这种匮乏的这种表现形式的。那比如说我们确实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就啊，你信主了以后你就有平安喜乐，主就是你所有的一切，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弄成了一个政治正确，就我如何从真实的心理层面也好，还有如何从真实的我的行动层面也好，我去连接这个平安喜乐满足，这个是有实操的。我其实是蛮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作为基督徒的姐妹，我们只聊姐妹哈。我在想，其实在婚姻当中哈，基督徒姐妹活成麦麦的样式的情况不少。
是的。
那我们如何活出一个跟他不一样的样式呢？这种婚姻生活的问题导致的原因我们是清楚的，就是刚才说是匮乏，这也是很多嘉宾啊或者是旁观者看到的问题。但是如何解决这个匮乏呢？我倒是觉得我们基督徒确实也是需要有更多的疆界的扩展。有一本书就叫《雅比斯的祷告》，它就是根据圣经历代至上 四章十节的一段经文写出来的。当然这本书哈，也或者叫被称为雅比斯的祷告，被批判为成功神学的教导
啊、
哦。对，但我自己不是这样看的哈。我从他的有一节经文里面啊，他是这样写的：四章十节说，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啊，就这么短短的一节经文，我是觉得扩张我的境界，我常常在思考哈，雅比斯祷告里面，我觉得重要的那一点，就是对于我们可以应用的一点，叫扩张我的疆界。我就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基督徒哈，我们跟其他的人，我们不是非人类，我们也是人。那扩张疆界，我觉得那个意思不是说要让我们去争去抢，而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建立更多的联系，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么缺乏，不管是在物理上的还是在心灵层面啊。比如说物理上，我不是说是物质的极大满足，而是说我们去透过上帝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去跟这个世界建立联系以后，我们就会去赞美和享受上帝的创造。比如说我们跟自然亲近，跟自然建立关系，比如说我们跟动物建立关系，比如说我们跟知识建立关系，我们还可以跟人建立关系。在这些关系的相处里面，我们是透过上帝的视角，因为在建立关系当中就在扩展我们的疆界。我们以前专心挣钱，我们以前专心满足我们的私欲，但是当上帝扩展我们的疆界的时候，我们跟这些关系的建立里面，我们会在里面寻求那种认识上帝，会赞美上帝，会寻求那种享受上帝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所以成为我们真正摆脱我们的匮乏的一个方式。这是一个哈，扩展我们的疆界。当然核心是就像雅比斯的祷告一样，甚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那首先他要跟这位上帝建立关系，跟这位丰富的神，真正的丰富的源头建立关系，才可能有我们说的下面的刚才的那些扩展疆界的种种。
是
很多的这个嘉宾也好，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给麦琳的建议，也是要他扩展疆界。某种角度讲啊，比如说让他多去交朋友啊，去上个班啊，去学点什么东西啊，不要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面。这个某种角度也叫扩展疆界，但这种扩展疆界它有个原始的动力，叫做你就可以在里面可能挣到更多的钱，满足更多的这个自我从李行亮那儿得不到的满足。比如李行亮就是一个理工男，一个直男，不会表扬你，不会给你情绪价值，但是你就可以从你的闺蜜啊，你身边的朋友身上可以提供给你的情绪价值。其实这种满足还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私欲的满足上面，
满足的也是你的私欲，
满足的也是私欲，对。
而且这种满足呢，它不是一个无条件的供应，也不是一个完全充沛的供应，是吧？就是刚才你说的人类的这些办法，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求神怜悯，让麦麦在他扩展他的疆界的时候找到神，遇见福音，
是的，
那他就真正的解决了他本质的问题。什么叫解决本质的问题？就是能够提供满足一切的源头在神。
是的，
如果你找到了神，是不是你陡然就成了这个富家翁，一下子就都被满足了呢？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我们只是初尝天恩的滋味，就是你把手伸到那个蜜罐里头舔了一下，哎呦，尝到了甜的，原来是这样的。那么神非常的神奇，他神奇到一个程度，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体会一下满足，但他依然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他让我们要相信他最终会给我们完完全全的满足。我们就是借着这个相信追随他，我们就是借着这个相信被拯救。其实麦麦的这种不满足，最终折射到他的另外的一个性格特质来，就是极端的不安全。极端的不安全，人就要靠一些假的东西来骗自己，也要骗别人。他骗李行亮的就是你永远欠我的，你还不上，我不给你还的机会。你想给我腾个大衣橱，我不要啊！你想帮我干点活，我不要。 我就让你欠我的，让你有愧疚感。
嗯，
这个我保证我能够站在一个道德的优势地位。你李行亮有良知啊，你不能去当一个陈世美啊，
嗯，
对不对？第二个呢，他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胡闹。其实我们在婚姻中看到的这些胡闹，这些特别强势的，因为李行亮嘴上就挂着说卖卖强势嘛，其实他内心是不安全的，
嗯，
他们是可怜的，只能通过无厘头的无理取闹，才能让你迫于想解决问题，不想跟我纠缠而让步。对，
刚刚让你作为男方代表多说点男性呢，你怎么又开始批我们的麦麦了？
麦麦身上具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存在。
是因为李行亮也满足不了他。
我跟你说了嘛，穷鬼挠恶鬼，李行亮自己也满足不了自己。
是的，
他自己
也是一个匮乏的人，
他自己的生活里要靠很多的偶像来，给自己一个支撑的。没有神的人，包括你我自己，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是靠什么支撑？靠偶像支撑。
是的，
这个偶像里头有很多东西。第一是我们自己的假设，第二是旁边人给我们的信息，第三是我们的阿 Q 精神。我们就得靠着这些东西，我们才能走完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步。生命最大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就是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就去创造，自己去创造意义。
拉麦活成那样，活成人中的马斯克，最后一场大洪水，什么都留不下。
是
啊。那就是没有意义嘛，
对，
就是找寻人生的意义也是人的一种需求，一种欲求。
是，
我刚才说了，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不满足？
有
的。
嗯，
我们有没有欲求？有的。他们有的我们都有。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追求神。当我们看到这一丝光，当我们作为被他拣选的人，他复苏了我们死掉的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在这个世上追求它，虽然看上去我们没有像烟花一样绽放，但实际上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像烟花一样绽放。
嗯，
我举一个形象点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丰盛的基督徒的生命和一个贫瘠的不是基督徒的生命，他看上去是什么样的不同。
嗯，
比如说一个世俗中看上去顺风顺水，人生赢家，对吧？养子一样，媳妇儿也漂亮，自己又有钱又有知名度，是吧？多好啊，人生赢家。我们再举一个默默无闻的基督徒，甚至重病缠身，甚至家境贫寒。这两个你要形象的比喻他的话，那个人生赢家他就像一个喷泉，但是这个喷泉是建立在一片沙土上的。如果我们把生命当成喷泉里喷出来的水的话，你看到它绚烂无比啊，整个喷的也特别高，各种花样哈，落到沙里，立刻就枯竭了，被沙子里的饥渴，被沙子里的欲望，全部吃尽了。没有一个喷泉是可以永喷不停的，它没有一个源头，
对，
它喷完以后你看不到一滴水。
我觉得这更像烟花，这个放完了就完了。
对，对，就是满天的烟雾，然后很快烟雾也被风吹散了。另外那个基督徒的生命，我觉得它就像一块吸满了水的海绵。每一个孔洞里面都有水，但是你看不到水，你看不到它生命多么绚烂呐、怎样，但是它真的是满满的生命在里面。这个就是丰盛和贫瘠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我觉得
你举的这个例子非常形象，在我脑海里几乎就出现了一个
画面。
对的，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并不是说基督徒有三头六臂，而是说基督徒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连到了那个活水的江河。
对，
我们说人的匮乏是方方面面的，物质的、精神的、心灵的、生命的、灵魂的。但是当你连通了那个生命的源头的时候，耶稣基督、上帝的话语，它源源不断的，就像你说的一个海绵哈，它的方方面面就包括灵魂层面的、心灵层面的、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它都会滋养你。就是你就会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你去看关系，你会发现各样的美好。
对的，你每一个细胞都被注入了那个生命的基因，整个是连接在一起的。我们老说哈，平安喜乐是基督徒好像在主里面得到的一个结果。平安喜乐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东西 都被满足。
是的，是的，
是所有的东西都不会缺。
嗯，
你在世界上，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拥有了以后，你最后还要面临一个大的问题啊，那是魔鬼手里的另外一个毒钩啊，死亡。
嗯，是。人人都有一死，
对，你
死后还有审判。
对啊，那个赛道不一样了。我记着我讲过一个小故事，说老天爷惩罚一个贪婪的财主，给他说你天亮起来就往东跑，在太阳落山之前跑过的土地都是你的。最后财主跑死了，因为多跑一步就能多拿一点土地嘛。
嗯、
可怜的财主跑死了。
嗯，
我们看到人在世上不停的去追求。他的极端目标就是这些财富，这些满足，这些刺激，这些经历的时候，层级不一样嘛。马斯洛人家还总结出来人的那个满足模型啊，是吧？
嗯，
我们觉得，哎呀，你看有的人就比较高尚一些，他追求的是精神的满足，精神上会被满足吗？灵魂上没有被满足，精神上最后的满足是自欺欺人的满足。
嗯，
刚才海伦举了一个例子，海伦说一个基督徒看到一个花开了，看到一朵云飘过，他从心里赞美神。那你也别忘了那些小清新也会啊，
嗯
啊，他感时花溅泪，别时鸟惊心，是吧？他也会葬花，
嗯，
他也会为一朵花而感谢生命的奇迹，但是那些就像烟花一样，
嗯，
转瞬即逝。
你是说那个小清新们看到花美也会感慨，
嗯，
但是他没有感谢的人，就是他没有那个源头。
其实我们看到人在追求的过程中，只是把偶像从这个泥胎身上，
嗯，转
从人身上，
嗯，
转到了什么大自然呢、啊
嗯？
环保啊，
嗯，
动物中心呢、啊
嗯？
人人平等啊，民主啊，制度啊，自由啊，这些上面，
对。
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嗯，
现在你要是在我们的微信圈里头看啊，很多慨叹人生的人，
嗯，
最后会落到一个字上，叫空。
嗯，空虚的空吗？
对，好像是看破人生，看破红尘，一切归于空。那个不就是另外一个贫瘠吗？那个不就是
对
贫瘠的完全的认证吗？
匮乏其实、就是、
所罗门玩剩下的，对吧？所罗门在真正的回归神之前、
嗯、
他经历的所有的财富，他用神赐他的智慧去思考之后、
嗯、
他也知道离弃神一切就是空、
嗯、
这个看见是对的，
是，
但是空不是最终。其实那个丰富者，那个掌握万有的，那个原本可以完全丰富满足的，是神最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一个祝福。
嗯，
只不过我们失落了，
失落了，失落源。
对，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 C.S. 路易斯说过一句话啊，他说：“如果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都不能被满足的话，那就说明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被造的。”
说的太好了
啊！感谢主。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哈，说你俩这谈再见爱人，就根本没有给我们好好说一说这个再见爱人这几对婚姻到底是咋了。那些啊，其实我认为你在网上去一搜，大把的信息。
嗯，
但是我和 Helen 是想，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看这个一地鸡毛的时候，
嗯，
看这个楼起楼塌的时候，看这个一段段挣扎的婚姻和在婚姻中一颗颗挣扎的心的时候，
嗯，
我们给自己一个怎样的一个反馈，给自己怎样的一个认知、
嗯、
啊？我们也愿意把这个呢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
分享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希望这中间有一句话能引发你的思考，
嗯，
或者说某一句话能够安慰你，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处在这个黑暗的、很难得到满足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嗯、对。那最后我们就送听众朋友们一段经文，
嗯，
就是耶稣基督说我来是要让羊得生命，
嗯，
并且得的更丰盛，
嗯，
只有
丰盛就是专门针对
匮乏的。好的，
感谢主，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再见。